這頭一次的户口登記是在居尼流任敘利亞總督的時候，大家都回本鄉去辦理登記。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往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叫伯利恒，因為約瑟屬於大衛的宗族。他要跟已經許配給他有了身孕的瑪利亞一起登記。當他們在伯利恒的時候，他的產期到了，生下頭胎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裡，因為客棧裡沒有地方讓他們住。在伯利恒郊外，有些牧羊人夜間露宿，輪流看守羊群。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他们就非常惊惶。可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了。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军跟那天使一起出现，颂赞上帝说：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愿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说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要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在整个的十二月，我们的主题都是盼望满日。我们会从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降生的故事里面所出现的四首的诗歌来到去探讨盼望的这个主题。十月第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研读了这个玛利亚的专主颂，上一个星期我们就研读了撒加利亚的救主颂，或者叫以色列颂。下一个星期我们就会去研读西面所唱的，中文都是叫做西面颂。今天我们就会看这四首诗歌里面最短的一首，但也是最多人认识的那首，就是叫做荣耀主颂 Glorious in Excelsis Deo。就是由天使在牧羊人面前所唱的，来到宣告救主的降生。整首歌只有两句，就是这个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会是这个和合本的版本，刚才Praise Team 都有跟我们读过，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可能你也唱过一些诗歌里面那个的歌词都有提到这一句的金句的，例如大家可能很熟悉的 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 天使歌唱，又或者刚才我们 Praise One 唱的荣美淑里里面都有包含了这两句的说话，一阵 Praise Two 唱的歌里面都有包含这一句说话，很多的诗歌里面其实都有这两句的说话。但是 这两句的歌词呢，其实不单止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才会唱，在很多礼仪教会所用的仪文里面，其实一年四季他们都有用这两句的经文作为他们的仪文。甚至乎也有些人可能根本懂背的，即如果回得教会内做得基督徒内的，这两句的经文可能大家都懂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呢，我经常都说，我们越是熟悉的经文，我们就越容易没有留意到那个经文其实在说着什么东西，会错过了那个经文本身在它的 context， 它的语境里面到底其实是说什么东西。 我哋對聖誕節嘅印象咧，可能咧都會覺得咧係一個好和平同埋好和諧嘅一個嘅時日。我哋話，但係咧喺歷史上，聖誕節咧其實絕對唔係一個好和平或者好和諧嘅一個嘅景象。我哋話耶穌基督降生嘅背景，起碼喺路加福音裏邊嘅記載，其實係一個高度政治化嘅環境，而天使所唱嘅呢一首歌咧，其實是一個政治的宣告。讓我們回到到去耶穌基督的世界，耶穌基督的時代，他出生的時候的那個時候是羅馬帝國統治的全盛期。路加福音二章一節那裡說，他說那時候，他說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頒布命令，要羅馬帝國的人民都辦理戶口登記。誰是奧古斯都呢？英文呢可能大家會熟悉一點， Caesar Augustus。咁咧，佢咧喺未做呢一個羅馬皇帝之前咧，個名咧叫 Octavius 屋大衛。每年嘅八月 August 呢一個嘅名咧，都係以佢命名嘅。我哋話奧古斯都佢其實咧呢個嘅名咧，其實係一個鹹頭嚟嘅。個意思咧係神聖同埋至尊嘅意思。奧古斯都咧係 Julius Caesar 嘅收養嘅兒子。在主前44年 ，Julius Caesar 咧就俾呢個元老院同埋呢個嘅布魯圖就暗殺。可能咧大家讀莎士比亞嘅時候咧，咁咧就讀過呢個故事啦。呢度 High School Grade 9或者 Grade 10，大家應該都讀 Julius Caesar 就講到咧呢個 Julius Caesar 俾呢個布魯圖暗殺。喺呢一個嘅呢件事之後咧，呢、这個嘅屋大維即係後來成為呢個奧古斯都嘅屋大維，同埋呢個馬克安東尼、雷比達三個人咧，就結成咗呢個三頭嘅同盟，咁咧就打敗咗呢一個布魯圖同埋元老院裏邊嘅嗰啲嘅共和派嘅貴族。後來咧，去到主前36年，奧古斯都咧亦都剷除咗佢嘅拍檔，就係呢個雷比達同埋呢個馬克安東尼，於是咧就開始咧獨攬羅馬帝國整個國家嘅大權於一身。在表面上看上來，羅馬呢當時呢仍然是一個的共和國，我們說，但是實際上呢，奧古斯都呢已經是以一個獨裁者的姿態呢來到去統治這個的帝國。奧古斯都呢他結束了這個羅馬的內戰，令到羅馬帝國呢進入了一段相當長的和平繁榮的輝煌的時期，有一個的口號，所以叫羅馬太平 Pax Romana， 這個形容呢當時羅馬的盛世。奧古斯都大範圍地擴張了羅馬帝國的版圖，吞併了埃及，擴大了羅馬在非洲的領土，也完成了對西班牙的征服。奧古斯都是由主前43年一路掌權，直到他過身，就是這個主後的14年，整整超過50年的時間，他被認為是這個羅馬帝國裡面最偉大的其中一個的領袖。路加福音二章一節嗰度話，佢話那時候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頒布命令，要羅馬帝國嘅人民咧都辦理户口登記。點解奧古斯都要去下令咧做呢一個嘅户口登記咧？即係好似依家嘅人口調查啦咁。喺古代咧，一個嘅户口登記或者人口調查咧，基本上咧為到兩件重要嘅事咧提供資訊。第一就係税收。你要知道咧，個帝國裏邊咧有到底有幾多人口，然之後咧政府咧先至能夠估算到咧到底佢可以透過税收咧有幾多收入。第二就係、是、打仗，佢話你要知道咧你有幾多嘅人口，同埋咧特別有幾多嘅即係個人口嘅分布。佢話然之後政府咧先至能夠估算啊，當打仗嘅時候佢哋可以徵召到幾多人入伍，個軍力咧可以有幾多。佢話兩件事咧。無論是稅收和軍事的能力都是對奧古斯都來說很重要，他說因為錢和軍事力量對奧古斯都來說都是權勢的象徵，他需要權勢來鞏固他自己的統治。路加用了一件的政治事件，就是這個戶口登記，來開始講耶穌降生的故事。第三節那裡講到，在這個戶口登記的期間，所有的羅馬的人民都要回到去他們的鄉下那裡做戶口登記。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像到這件事對一般的平民百姓來說到底是有多滋擾。想像一下，如果你現在 这个的不知道什么政府要求你做一个户口登记，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回去，在指定的时候回去你的乡下那里来到满足这个要求，会是一件怎样的事呢？首先谁会给你那个旅费呢？然后你出门的时候你没得上班，是不是会给你，会补贴你那个的收入呢？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做不到工的嘛。他说如果你出门的时候，他说因为你做不到工以致失去了你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政府会赔回给你呢？当然不会了。他说而当这么多的人口同一时间要离开本乡去到这个乡下那里做户口登记的时候，他说基本上那个的经济市场就是不是能够畅顺地运作的呢？那个年代没得上 Zoom 来上工，没得 work from home。 他说到底整个经济是不是还能够运作的呢？他说呢，而这件事，这个的户口登记，他说除了带来这个的经济影响之外，他说还有其他 的滋扰。他说出门是很危险的，在那个年代不是好像今天这样去旅行，大家都预了是安全地会回来。我们说当年的旅客，他们出门的时候，他们会被天气影响，不是说落下雨，是说那些极端天气，会受到传染病的危险，疟疾是很普遍的，而亦都冇得醫嘅喺嗰個年代，即係唔係好似依家咁嘅樣。你出門嘅時候可能會受傷啦，可能咧會受到野獸嘅襲擊啦。依家今日大家出門唔會諗住會有野獸襲擊，係咪？仲可能會有山賊。記唔記得耶穌講故事嘅時候咧，講到呢一個有個人，就算只係好短嘅距離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都已經被山賊咧打到半死啦，何況係要更遠嘅旅程？我話就算出門係安全嘅，就唔好講呢啲所有嘢。起碼都好攰啊，係咪？佢話咧，對正常人嚟講，出門咧係好攰嘅；對老年人嚟講，出門咧更加攰。嗱，呢個嘅户口登記咧係所有人都要翻去，包括如果你係老人家嘅話，你一樣都係要咁樣行翻去鄉下。對於嗰個咧身呢個身懷六甲嘅瑪利亞嚟講咧，是更加疲倦的一件事。我們說這個的戶口登記其實是一件非常擾民的政治操作。他說整件事只是對當權者是有利的，因為可以鞏固他的權力。他說但是對任何的平民百姓來說都是沒有任何好處，他說只是會令到他們百上加斤。用今日的語言來講，我們說這個政權其實是非常之離地。他們並沒有關心過人民的幸福，他們並不知道人民的需要是什麼，他們沒有去照顧過人民的需要，他們只是用各種的政策來去鞏固他們的權力和統治。當年的政治宣傳口號叫做羅馬太平，Pax Romana， 他說是講緊就係喺羅馬帝國的統治底下，每一個人都享有和平，可以過安樂的生活，可以享受咧呢一個安定繁榮所帶嚟的成果。但係現實係咪咁樣樣咧？完全唔係。我哋話你睇下瑪利亞同埋約瑟呢一對嘅小夫妻，佢話被逼離鄉別井，由呢一個嘅拿撒勒行到去百里行。到底有幾遠呢？用今日，即係如果你今日去 Google Map 咧，其實都好易揾嘅呢啲資訊。145公里，佢話大約咧就係由温哥華行到去 Hope 嘅嗰一個嘅距離啦。即係大家如果揸過車去 Hope 嘅，你可以想像到。佢話揸車咧就大約係2至3小時啦。佢話但係咧，如果行路嘅話咧 ，Google Map 話有今日現代化嘅道路咧，如果你要行咧，都要行36小時。就是假設你每天行8小時，咁咧都要行大約呢一個嘅4至5日時間。佢話你望住呢個嘅約瑟同埋呢個粗身大細嘅瑪利亞，佢哋咧要由呢一個嘅拿撒勒行到去呢一個伯利恆，有冇安樂嘅生活？佢哋係咪享受緊呢一個羅馬嘅繁榮盛世咧？完全唔係。我哋話約瑟同瑪利亞佢哋喺帝國底下，只不過咧是一般的藝民，他們在羅馬的榮耀當中是沒有份的，他們沒有平安，他們在這個羅馬太平的政治口號底下 他们没有和平平安的生活，只有劳苦和重担。他说我们都还没讲到在犹大还有另外一个的政治势力，就是希律王。我们说如果大家熟悉这个耶稣降生的故事，就知道希律王后来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将犹太地方里面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全部杀了。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和平？没有。罗马太平，所谓罗马太平这个政治口号，其实是一个谎言来的。在一个这样的时代之下，玛利亚诞下了耶稣，而天使将这个好消息向牧羊人宣告。天使的歌声响彻夜空，他们说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愿和平平安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这两句的歌词是极其颠覆性。我们说如果这首歌我们今天在这里唱，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这两句歌词的时候，应该是会被定性为危害国安。我们说为什么这首歌是这么颠覆性，是这么威胁性的呢？起码有四个的原因。我们说第一，因为这首歌宣告荣耀不是属于凯撒的，不是属于帝国的，是属于神的。好了，今天对我们来说，荣耀归神这句说话，当我们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对当时生活在罗马帝国底下的蚁民来说，当提到荣耀这个字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会联想到的是凯撒。凯撒的确是充满荣耀的，如果以他自己的定义来到计的话，你周围都会见到凯撒的雕像，你会见到专是要来敬拜凯撒的寺庙，在大部分的城市里面都有。你会见到那些罗马帝国起的很辉煌的公共的建筑，来到展示帝国的财富和能力。你会见到罗马帝国的精兵周围都有在驻守，你会听到赞美凯撒和帝国的政治宣传口号不断在你耳边响起。凯撒是充满荣耀，凯撒一定要充满荣耀。他说因为他是靠这样的方法来到去统治，他是透过权力和透过武力来到去统治的，要震慑所有人，用他的荣耀来震慑所有人。他说所以当天使去宣告说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的时候，这个信息是颠覆性。原来凯撒不是有荣耀的那一个，神才是。原来只有神才是居于至高之处，凯撒不是。我们说这个呢，是当时你会令到你去被这个国安拘捕的信息来。他说这个也是在历史上，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见到不断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事，就是当他们宣告荣耀归神的时候，就被这个国安去拘捕。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句说话是颠覆性的呢？他说因为这首歌宣告的说平安是由神所赐的，不是由凯撒所赐的。愿和平或者叫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爱的人。哪个喜爱的人？是神喜爱的人，不是凯撒喜爱的人。他说其中一个当时最经典的这个政治宣传口号就是罗马太平，是吧 ？Pax Romana。他说就是讲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天下太平。那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罗马帝国，他说你才能够享有安乐的生活。他说如果不是帝国的统治，你就不能够过安定和繁荣的生活，你是需要依赖这个帝国。类似的信息今天我们仍然听到。我们说但是这首歌天使的歌声揭示的信息，揭示给我们听，就是说这个罗马太平的信息是一个谎言来的。在罗马帝国底下的和平或者平安并不是真正的平安，而是恐惧。没有人够胆去抗衡这个帝国，是因为帝国是以恐惧来到去操控和威胁每一个人。他说在这个帝国底下没有反抗，没有暴乱，不是因为那里有平安， 他说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不恐惧的自由。望下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在这个很离地的人口政策底下到底有几安乐呢？答案很明显，只有神才能够将真正的平安赐给人。我们说而神所赐的平安是不会被我们的际遇，不会被局势所影响，这个是一个确实长久的平安。正如耶稣基督后来所宣告，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给你们的跟世人所给的不同，你们心里不要受烦，也不要害怕。第三个理由，为什么天使的歌声是颠覆性的呢？他说因为这首歌是唱给贱民听的，不是唱给权贵听。我们说通常那些最重要的资讯都是去告诉那些有权势的人听的，今时今日都是一样。当英女王逝世的时候，第一个受被通知的除了他的家人之外是政府的高官，是首相。他说当政府里面有人事变动的时候，例如不见了个外交部长，也都只是有那些政府里面最高层的人才会知道，平民百姓可能过了很久之后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天国的王在地上面诞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消息，是好消息，是福音。他说但是这个福音首先是向哪一个人宣布的呢？不是向凯撒，不是向希律，是向牧羊人。哪个是牧羊人？牧羊人是什么人来的呢？他们是贱民来的，用今天的讲法，他们是低端人口，他们是在社会阶层里面最底层的人。牧羊是一种厌恶性工作来的，牧羊人他们要在野外露宿，他们基本上就是不停地处理这个粪便，而处理粪便就会令到你变成不洁，变成不洁就令到你不能够在这个会堂里面敬拜，他说你经常都是污糟邋遢，还要一浸除。他说但是福音是首先向他们宣告的，好像他们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一样。我们说这件事本身是颠覆性，因为他挑战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最后一个原因，为什么这首歌是颠覆性的呢？因为这首歌宣讲的是一个最无可能的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二章十一节那里说，天使说，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他说哪个是主？凯撒是主。他说这个是罗马宣传的口号，罗马帝国政治宣传的口号就是凯撒是主。他说但是天使在这里宣告的有另外一个主，一个新的主，一个真正的主。他说这个主是不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呢？他是不是贵族呢？他是不是有很强势的军事力量呢？他是不是诞生在皇宫里面呢？以上的问题所有的答案都是不是。我们说这个主的父母是贱民来的，是低端人口来的，他们是未婚怀孕的，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要到要生 BB 的时候，他连一个室内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够在那个随地都是粪便的比马住的那个棚里面来到去生 BB。 他们甚至乎离乡别井是外人。凯撒奥古士都他经常都宣传自己出身寒微，他呢会标榜自己呢不是这个的Julius Caesar 的亲生仔，是收养的。他想塑造一个的形象，就是呢他是一个贴地的统治者。他说但是就算奥古士都几咁出身寒微，他仍然都是贵族，他不是贱民。在罗马帝国里面，贱民是不能够成为主的。他说所以称呼这个 BB， 在一个马槽里面的 BB 是主，是极其颠覆性的，因为这个是对帝国的社会建制的侮辱。愿荣耀归于至高至处的上帝，愿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天使所唱的这首歌是颠覆性的， 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本身就是颠覆性。我们说耶稣基督生出来是为要作王，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出生就代表了天与地的王要临在这个世界，他要将天国带领到人间，他呢要去推翻这个世界的秩序，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的秩序。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好消息，所相信的福音。我们说天使所唱的歌是威胁到帝国的安全，他说因为这首的歌是说要去推翻这个世界的秩序。他说但是这首歌对于那些无权无助甚至绝望的平民来说，就是一个平安和盼望的讯息。天国的秩序和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完全相反。我们说当罗马帝国和希律王是透过威权和武力去统治的时候，耶稣却是诞生成为那个最脆弱最无权势的婴孩。当罗马帝国和希律王是用一个荣耀尊贵和辉煌的形象来到去宣传他们自己的时候，耶稣却是以最卑微的身份最卑微的方式来到去降生。他的父母是被社会厌弃的贱民，他们离乡别井，甚至乎要住在一个的马棚里面，将 BB 放在被物要来喂马装马的饲料的那个的槽那里，而探访他的唯一来探访他们的是那些又臭又污糟的牧羊人。天国是以软弱和卑微来颠覆这个强大的帝国。我们说但是罗马帝国和希律王的确是因为这个婴孩落入了恐惧当中。希律王害怕到一个地步，他要杀晒在犹大里面所有的婴孩。地上的帝国，地上的国度是没办法能够跟神的国度相比，地上的领袖都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心知肚明。我们说这个就是圣诞的意义。圣诞不是那个让我们去享受很美好的时光，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欢乐的时候。圣诞是关于颠覆这个世界的秩序，圣诞是关于王的降临，一个另类的王，一个终极的王，他要以软弱、卑微和美善去统治这个世界的王。圣诞是国安威胁来的，二千年前是这样，今日也都应该是这样。圣诞节迫使我们要去作出一个的选择，这个呢是两种权力之间的选择，就是呢那个透过威权和武力来到去统治的权力，对比呢这个透过谦卑和美善来统治的权力。这个呢是一个关于两种价值观的选择，就是我们以能力、辉煌和尊荣作为荣耀的价值观，定是以为世人写十字架上面作为荣耀的价值观。这个是关乎两种秩序之间的选择，就是到底我们要跟随这个世界的秩序，定是要跟随天国神的国度的秩序。这个也是到底我们相信什么才是平安的选择。我们是相信帝国的宣传口号罗马太平，定是我们要宣，定是我们要相信天使的宣告，到底我们相信什么才是平安的选择。这个选择呢决定了到底我们在帝国的阴影底下能不能够有盼望。所以当我们去听天使的歌声的时候，不要当这一首只是另外一首的圣诞歌。他说因为天使所唱的这一首歌令到这个世界呢永远都不再一样，也都对我们来说也都应该呢永远不再一样。所以结束之前呢，我都邀请大家呢在神面前有一段呢安静的时间。 让我们放低我们手上的东西，让我们闭上眼。天使宣告说，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愿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当天使这样的去歌唱的时候，你要怎样回应呢？让我们坦诚的去将我们心里面的说话去告诉耶稣听。我都邀请你去想象一下，当耶稣他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回应你呢？让我们听一下耶稣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真正的荣耀，以致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充满盼望。在黑暗的时代，让我们看见基督真正的光。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